我们的澎湃激情。那今天的火炬传递呢，从上午9点钟开始，可以说是跨越了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历史与现在。那一共沿途11公里，设置了9个观众互动的点位和3个精彩瞬间。回顾下来，我觉得有2个关键词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第一呢，就是冰雪。这次传递充分展示了哈尔滨作为冰城和奥运冠军之城以及双亚冬之城的这样的城市气质。比如说，当火炬传递来到松花江畔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在松花江封冻的江面上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字样非常的醒目，而且这里呢有几十项的冰雪娱乐项目可以体验。另外，当火炬传递来到了哈尔滨城市规划馆门前广场的公益冰场上的时候呢，火炬手张慧手持着火炬用在冰上滑行的方式来进行传递，和他一起滑行的还有可爱的小朋友们，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哈尔滨冰雪运动的这样的历史，同时感受到了黑龙江正在打造践行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实践地。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啊，就是音乐。当火炬传递来到了百年老街中央大街的时候，这里响起了这个老街乐队奏响的经典乐曲，而且一年四季在这里的音乐阳台上呢都能观看到音乐演出，歌声琴声和老街互动，我想这就是哈尔滨这座城市独有的浪漫了。那么今天120位火炬手也非常值得关注啊，他们既有来自农业一线的农业机械手，还有来自大庆油田的油田工人，同时呢还有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和运动员们，可以说这些火炬手也是时代力量的最好的代表了。那虽然线下的火炬传递今天圆满结束了，线上的火炬传递呢将持续到2月6号的24时，所以现在的观众朋友们还可以持续的加入其中。今天和我们一起见证收火仪式的还有我身后的这个可爱的大雪人，他正用自己憨态可掬的笑容向全世界发出哈尔滨这座城市的邀请，一起约会哈尔滨冰雪暖世界，来助力亚冬。苗凯，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杨洋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报道。其实我本人啊，来到哈尔滨已经有很多天了，其中一个最大的感受呢，就是东北人那老热情了，还有这个东北话那是老有感染力了。你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就会自动的切换到这个东北话的唠嗑模式当中。比如说在咱东北地界上啊，管这个家里来客人了就叫家里来且了。那今天呢，我们的亚东一点通的这个演播室不妨就化作这个东北热炕头，我们将会邀请各位嘉宾啊来咱这嘎达做客，一起来唠一唠贼带劲的亚冬会比赛，唠一唠贼拉美的咱大东北。那今天咱们的且都有谁呢？哎，现在的第一位且啊，已经在这个摄像机旁边就位了，他是谁呢？欢迎，欢迎康辉！哎呀妈呀，来都来了，这小步跑的，还带大东西呢，老敞亮了。康老师，你觉得我这东北话进步没有？
你这东北科可以，而且怪不得人家说这个尔滨啊是人均一人，连你这么挨的啊，你都嗨成这样了，而且说的我好像不得不把这个火炬给你，
来摸一摸。好，这就是我们的亚冬会的火炬，澎湃是吧？
对，澎湃。
我现在老澎湃了，你看，红，中国红，
对，
白，冰雪白，还有丁香紫哈，大家可以看一看。
嗯，
好。
不多举会儿吗？
老陈了。好，那其实我们看到康辉啊，上一次传递火炬的时候还是在上一次，那这一次是啥前儿知道咱成为火炬手了？另外就是在咱尔滨传递火炬的时候是啥心情啊？
我也感觉我也切换到这个东北科是吧？具体哪天接到的火炬手的通知，我有点记不得了啊。我就记得当时我挺平静的，
是吗？因为有经验。
第一反应先是，赶紧查一下手机上那个日程，看跟已经安排的工作会不会有冲突，啊。那第二个呢，就马上想到说，哎呦。我这又没皮帽子又没皮大衣，这得准备装备啊。第三就是想说，哎，这次这个火炬应该给火炬手留作纪念吧，因为去年巴黎奥运会的火炬最后只是给了一个纪念品。
你看还是咱东北老乡，
对，敞亮吧，
敞亮的老敞亮了。
对，是的是的，
其实我们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特别的期待，就是在我们的开幕式上这个主火炬点燃的方式，您有哪些这个大胆的设想猜想，给我们猜一猜。
你说到这个我还用猜吗？
是吗？
我知道。为什么知道？是因为我这次呢也负责亚冬会开闭幕式现场播报员的工作。
哦，
那么之前呢已经来尔滨啊，就是开幕式彩排，
这是首次
演练了很多次了。哦，我从我嘴里应该是第一次说出来啊。所以呢烛火炬塔点燃的方式，我知道，
其实
但现在不能告诉你，
好，
因为这个必须得涉及到这个保密，可以跟大家说的是，亚冬会的开幕式特别精彩，大家可以真的认认真真的看一看这个开幕式，因为它讲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故事，是讲了一个孩子有对冰雪最初的梦想，然后他不断地去追逐这个梦想，最后圆梦这样一个故事。那么烛火炬点燃和这个故事是浑然一体的，你会觉得故事讲到那儿的时候，它就是烛火炬点燃的那个最好的一个时刻。这个烛火炬的点燃会让我们觉得心里暖洋洋的，同时点燃之后又一定是热腾腾的。我只能说到这儿了。
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是代表我家亲戚还有好多网友问的，就是在闭幕式上啊，康辉还会再现名场面吗？就是康辉又请运动员落座观礼啦。
这还没开幕的就想到闭幕上去了。那这一次呢，因为还是我和刘鑫我们两个人负责现场的这个播报，在演练闭幕式的时候呢，我们俩立了一个 flag， 说这次一定一次就把运动员们请到座位上去，让他们落座观礼。但是确实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因为也能够体会到就大家那种依依不舍的那种心情，因为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们折柳惜别啊，大家确实觉得在今天的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上，能有这样的体育的赛事把大家凝聚起来，特别特别的难得。我相信哈尔滨的亚冬会也会让运动员们，让所有关注亚冬会的人们，会有依依不舍，会很努力。
您看啊，咱们播音部的同事们从年前一直忙碌到现在，在录制主播遇见冰雪，
对，
是吧？那我们看到大家走出演播室，看到了冰天雪地的尔滨，也感受到了尔滨人民的热情，还有冰雪经济的热度啊。
对，
所以一会儿我们会看到谁呢？
这次我看我们的同事在这儿都挺嗨的，
对，
比你的嗨度还高，也留下了很多的名场面啊，比如。王岩去卖包子了，对，严科还用这个工作状态播音腔给人家大哥录这个，对，录制广告等等，所以大家对尔滨的这种热情啊，对尔滨的这种热情的感受啊，我觉得真的是也让我们充分的感受到了我们这个冰雪的热度啊，冰雪经济的热度。今天呢，我问了一下啊，应该是第一次在主播遇见冰雪这个系列里边出现的我们的一位同事，而且呢，他拍的这个片子啊，还真不能提前发
哦，
因为他走的是今天火炬传递的整个的路线，
就得在今天发。
对，就得在今天发。
好，他是谁呢？
来，
我们期待一下。
我们首先来到的是中华巴洛克街区，这里是哈尔滨中西方文化交融的缩影。我们看到这里的建筑外观是巴洛克风格，而走到里面却是中式的院落，真的让人有一种穿越的感觉。整个街区的总占地面积达到了32.8万平方米，改造后的建筑面积更是达到了37.8万平方米，是国内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中华巴洛克建筑群。漫步在这里的街道上，这里有欧洲的浪漫和东方的含蓄，中华巴洛克就像一段凝固的旋律，砖瓦间流淌着中西方文化的交响曲，让这座城市的故事更加色彩斑斓。我们来到了哈尔滨防洪纪念塔，这座塔高22.5米，这是什么？
防洪纪念塔。
对，那您知道它是因为什么建立的吗？
这个我还不太记得。
这个还真不清楚。
那你知道它是因为什么而建立的吗？
防洪胜利吗？
是为了纪念哈尔滨人民战胜1957年特大洪水而建，见证了这座城市与自然灾害抗争的英勇历程。哈尔滨人民万众一心，守护了这座城市的安宁。所以站在这里我感到深深的敬畏，是因为这条河流的壮阔，更是因为哈尔滨人民不屈不挠、众志成城的精神。
香港的，
浙江，
湖南，
南京。
松花江是哈尔滨的母亲河，从这里出发，我们将见证全国3亿人共同迈进冰雪运动的殿堂。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哈尔滨规划展览馆，这里静静地坐落在松花江畔，是哈尔滨城市规划和发展的智慧结晶，我们去看看吧。
哈尔滨规划展览馆全面展示了这座城市从过去到现在的辉煌历程以及未来的美好蓝图。站在这里穿越时空，我看到了哈尔滨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现代化大都市的壮丽轨迹。哈尔滨这颗镶嵌在松花江旁的璀璨明珠将续写它的冰雪传奇。
来到了哈尔滨音乐长廊，这里是哈尔滨音乐文化的象征，悠扬的音乐，精美的雕塑和建筑，我心里的艺术细胞也萌动了。音乐长廊为哈尔滨市民提供了享受艺术的空间，这里有很多种的音乐活动，比如酷乐哈尔滨、新民乐交响、街头演奏、快闪秀等等，吸引了很多音乐爱好者来到这里。还有18米的大雪人儿，现在呢是哈尔滨的网红打卡地。我们看到了哈尔滨人民对音乐的热爱和追求，更感受到了这座城市在文化领域的勃勃生机。
考辉，这几天有没有在我们耳边打几个醋溜滑？
肯定打醋溜滑，有的时候是走。
居然知道醋溜滑啥意思、
啊？打醋溜滑这谁不知道啊？对，东北科不光你会，我们整的也很好。
其实我们看到我们播音部的同事们，哎，走出演播室，来到了我们的尔滨的大街小巷、街头巷尾，来到了早市、夜市，还有乡村大集。
对，
除了感受到这个真的冷。还有东北人民的热情之外，也感受到了中国冰雪经济的蓬勃发展啊。
没错，因为这次我们的同事啊，就是走遍这个大街小巷，处处都能感受到我们说冰雪产业的发展，冰雪经济的这样一种蓬勃。其实说到冰雪经济呢，最开始我们关注到这个词是从真的是从北京冬奥会开始的。那么北京冬奥会可以说是给中国冰雪经济的发展按下了一个快进键，那么哈尔滨亚冬会呢就承接了这样的一个势头。因为习近平总书记说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嘛，而且他特别强调说一定是要把发展冰雪经济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要推动这个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全产业链发展。
对，
我们现在看到的确实就是冰雪经济的这样一个全产业链的发展。你就拿冰雪运动来说吧，赛事就不用说了啊。你看从去年的11月份到今年的3月份，北京办的国际性的这种冰雪体育赛事9场，张家口也是当时北京冬奥会的一个举办地，张家口承接的这个赛事7场国际性的，11场国内的。那我尔滨，我相信亚冬会之后承办的这个赛事也会很多很多。其实赛事又不仅仅是赛事，除了门票收入啊，像品牌赞助这些直接的收入之外，我们看到肯定还会有那么多人来看。
对，
那就涉及到有消费，对吧？
对，
然后住宿啊等等等等，它真的是一个消费的一个整体的增长。
对，
那冰雪装备那就也不用说了，大众运动需要装备，竞技体育需要装备，场地等等都需要装备，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那冰雪旅游，尔滨是一个特别特别典型的。尔滨热为什么能够持续，其实也正是冰雪旅游这样一个文旅产业的这个持续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南方小土豆们来尔滨啊，感受一下这个冷，那真的就是对尔滨的尊重，同时呢又是这种持续的热情能够把它转化成持续的这样一个冰雪旅游业的这样一个收入。
对
啊，我看好像就是年初的时候就发了一个关于这个冰雪经济发展的一个报告，2025，那里面就写了预计2024到2025这个冰雪季我们的冰雪休闲旅游的总人次可能会超过1.5亿人次，那么旅游的总的收入呢有望就达到6300亿元。所以这个数字真的就是给我们更大的一个信心，就觉得这个产业真的是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它是一个大产业，又是一个这个朝阳产业。刚才说到了今天又是立春嘛，对吧？我们也特别希望而且也相信哈尔滨亚冬会一定也是一个 报春的这样一个喜讯，它的成功举办绝对会给我们的这个冰雪经济的发展再加一把火，让我们在2025年真的就迎来一个我们的经济更好发展的这样一个春天。嗯，
所以我们中国的冰雪经济可以大有可为，拥有无限的潜能。
对，
谢谢。
我在哈尔滨呢，有一个朋友，他讲过一句话，我特别喜欢，我觉得就凭这一句话，
哦，
我都觉得可以封他是哈尔滨的一个代言人，一个诗人。他说，冰洁白的冰雪啊，覆盖着黑色的土地，生长出的就是绿色的希望，多好！
好，
所以我们也把这句话呢，在立春这一天呢，送给所有的朋友，送给尔滨，送给亚冬会，真的希望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个春天的希望不断的生长。
好，谢谢康辉，
谢谢
王凯，谢谢最后我们的演播室。
好，火炬我拿走了。
是，告诉我们来做且开心了。是吧？是吧？脑袋
我刚吃过了吧？报菜名的功力能不能上点？
哎，终于走了一条街看吃。
现在距离哈尔滨2025年第九届亚冬会开幕式越来越近了哈，哈尔滨现在的氛围怎么样？媒体同行们又都在关心些哪些话题呢？总台央视记者何丽啊，此刻就在哈尔滨亚冬会新闻中心，我们就来连线一下何丽，让何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新闻中心的情况。何丽。
好的，我现在就是在亚冬会的国际广播中心。那这个广播中心实际上就是转播商的大本营，也是转播的核心技术区。那么在这一次亚冬会当中，会有哪些亮点的技术为我们的观众朋友呈现更加热烈的、更加震撼的视听效果呢？那通过画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这个房间当中呢，有5只音箱和1只低音。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是5.1的环绕声。那么在这个5.1的环绕声的基础之上，您可以看到在这个房间的上方还有4只的音箱。所以在这次亚冬会当中，有很多项目采用的是三维声的制作格式。那很多观众朋友就会问了，我坐在家里，坐在电视机前，我怎么才能感受到这么多只音箱给我带来的震撼的效果呢？哎，这就需要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叫精彩声技术。这也是总台牵头自主研发的一项技术，它可以通过双耳的渲染的这样的数据，把所有的这些音箱的效果都能渲染到你的耳机。也就是说，您如果坐在家里，那么戴上耳机就能够感受到现场这么多只音箱所带来的震撼的音效。那么在 IBC 呢，那有很多大的屏幕，这些屏幕上可以实时出现这些转播的画面。今天下午呢，就是冰球的比赛。这一次总台还将全球先进的 8K 技术带到了花样滑冰和短道速滑这些项目当中。同时呢，所有的转播的素材都实现了云管理，也就是说，不管是在哈尔滨的赛场，还是在北京的体育节目的制作区，或者是在其他国家的这个持权转播商，都可以通过云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分发和处理，更加的便捷，也更加的高效。另外和其他的体育赛事转播相比，这一次还有一个新的亮点，就是这一次布置了很多多路的外景的信号，比如说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在冰雪大世界，在亚布力，以及在开闭幕式的评论席上都有多路的信号。那提供更多的信号，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有更多的视角来感受冰雪的魅力。苗凯。
好，谢谢何丽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本届亚冬会共设置了6个大项、11个分项和64个小项。那6个大项分别是冬季2项：冰壶、冰球、滑冰、滑雪以及滑雪登山。那么中国体育代表团呢，将会在本届亚冬会实现 全项目参赛，这其中呢，混合双人冰壶、滑雪、登山、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双人同步是第一次进入到亚冬会的比赛项目当中。那滑雪登山所涉及到的三个小项也是被确定为了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单配组冬季奥运会的新增项目。那本届亚冬会的比赛场馆啊，其实是分布在哈尔滨还有亚布力两个赛区的。其中呢，哈尔滨赛区是以冰上项目为主，而亚布力呢，则成为了本届亚冬会雪上项目的竞赛的舞台。那目前我们再来看一看亚布力赛区准备的情况怎么样了呢？未来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那此刻呢，总台央视记者黄达就在亚布力，我们来连线黄达。黄达来介绍一下亚布力赛区的准备情况吧。
好的，苗凯，我现在呢就在今年亚冬会亚布力雪上赛区的滑雪登山比赛的这个场地。那么无论是通过镜头啊还是通过声音，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现在在赛场的这一份宁静。而这一份宁静呢，其实也在告诉着我们亚冬会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那么今年亚布力雪上赛区呢，将举行像滑雪冬季两项、滑雪登山三个大项、六个分项，共计32个小项的比赛。那么预计呢，接待运动员及随队官员呢近700人，技术官员500余人。尤其呢是值得注意的是啊，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双人同步以及滑雪登山等项目呢，都将是首次亮相亚冬会。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带大家呢来看一下今年这个亚冬会的新秀哈，也就是滑雪登山项目的比赛场地。那么这个项目呢，也是被确定为了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单配组冬奥会的比赛项目。那么在今年亚冬会期间呢，运动员们从起点出发之后啊，就要首先携带着这个滑雪的装备，登上我身后这个20度到30度左右的这样的陡坡。那么接下来达到这个相应的高度之后，运动员们将通过滑雪的方式呢去抵达终点。那么最终呢，以用时的长短呢来决定胜负。那么在赛事期间呢，将有包括像中国、泰国、哈萨克斯坦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在这个